锦毛虎燕顺一听说矮脚虎王英在后山寨跟那薛氏又去弹琴去了，燕顺这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王英啊，你不该这样。镇三山黄信来到前面山寨，大家伙相见的时候，你跑后边跟那薛氏闲扯去，这不够义气呀。所以燕顺奔着后山寨就来了。一边走着，燕顺心想，你不是要跟他成亲吗？我就非让你俩成不了。燕顺来到后山寨王英的住宅外边，停住脚步，一听啊，王英跟那薛氏正在屋子里边谈话呢。这回那薛氏没哭。小娘子，现在你给我当个压寨夫人，愿意不愿意呀？啊？如果说寨主您要不嫌弃的话，那么我就愿意在您山上住下来，我只怕配不上您。那你太客气了，怎么能说配不上我呢？就凭我这个个头，就凭我这个长相，你配我那是一个来回加一拐弯啊。不过这个事儿呢，待会儿我得到前边跟我大哥他们商量商量，得经过他们点头，咱们两个才能够拜堂成亲。那好吧，咱们两个如果要成亲的话，你能对我好吗？哎，我这个人心眼最好，你别看我是山上的寨主，你打听打听，喽啰兵们都说二寨主那最温柔最和善了。燕顺一听，呵，你把你自己描绘的还真不错。燕顺站在外边就喊了一嗓子，王英你出来。哎，哎呦，我大哥来了，你等着。王英转身就出来了。嘿嘿，大哥您来了。
王英，现在弟兄们都在前边见面，你怎么躲到后边来了？
嘿嘿，大哥，我上那个清风寨干什么去了？我主要的就是找这刘高的媳妇薛氏去了，现在我把他找来了，我不得跟他先见见面吗？我不得跟他先摸个底吗？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压寨夫人？大哥，现在我跟他说好了，他愿意给我当夫人，而且满面堆笑。他也看出来了，刘高已经死了，他没有依靠了，就得上我的清风山了。大哥，就这么地吧。啊，您给当个媒人，这小娘们就归我了，你看如何？
你真看上她了？
哈哈，是啊，打头一回我把她抢上山来，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意中之人。
哦，
她是你的意中人？
对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到里边看看，我有几句话要问问她。
您还问什么？
这你别管。
说着话，燕顺迈步就进去了，王英在外边站着。这燕顺进去之后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出来了。你问他了吗？
我没问他。
你怎么没问他？没问他你就同意了？
我同意了，你跟他拜堂吧。
好。燕顺迈步往前走，王英一转身就进屋了。王英进屋一瞧，哟，他一看这薛氏啊，前胸被扎了一刀，燕顺一刀把他给杀了。这王英可就急了，王英在腰间瞪出刀来，随后由大屋里边蹦出来。燕顺，你站住，你干什么？
燕顺停住脚步，怎么着？
燕顺，你不够朋友，你愿意不愿意不要紧，你为什么进去一刀杀了他啊？你可要知道，他是我费挺大的劲才抢到山上来的。
你留这么一个女人干什么？王英，你不够义气，你堂堂男子汉，你再娶不着好的了啊？他是个什么人？他把花荣，把宋江大哥坑害的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是明白的。你如果把她娶做压寨夫人，你对得起花荣，对得起宋江吗？
我，那你也不应该把她杀了。 我跟你没完。
好，王英，如果说为了一个女人你敢跟我要伤和气的话，那就来吧。
说了还燕顺把刀也亮出来，咱们两个在这儿就比武较量较量，看看谁胜谁负。从现在说咱们俩就不是弟兄。
他俩人正崩到这儿的功夫，前边的人奔后边来了。宋江花花荣到跟前，哎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？
白面郎君郑天寿再加上秦明他们众人也都来了，把他们两个劝开了。
宋江就说了，贤弟，我不早跟你说过吗，我答应要给你找一个比他强百倍的女子，我说话是算数的，只是还没有找着这个合适的。你放心，你的这个夫人我包了，将来必定给你找一个比这薛氏强的。
这薛氏你可不能收留他，他是个三门星啊，你要把他留在山上你本身也得倒霉。
白面郎君郑天寿过来也说了，二哥，你这事办得不怎么样啊，尤其是为这么一个女人把刀亮出来跟大哥反目，这可更不够英雄豪杰了。这个一句那个一句说的这矮脚虎王英也泄了气了，还刀入鞘。
唉，不是别的，我觉得他给我做不做压寨夫人这倒无所谓，你不应该把他杀了。
宋江说，是啊，燕顺，你杀了他这有点过，一个女流之辈杀他何意，不妨把他放下山去，让他再找一个主吧。
燕顺，他找谁就祸害谁，我这一杀了他就省得让他祸害别人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个事咱们就算过去了，把他的尸体成殓起来，就在清风山上葬埋了得了。
大家伙又来到前山寨分金聚厅，摆上酒席庆贺山上团聚。
酒宴过后，人马打在了一起。现在山上有500多楼兵，200多匹马，自此开始每天在山上操演楼兵，准备着如有官军来进剿好和官军作战。
秦明的妻子的人头也用棺椁成殓起来，在清风山入土安葬，同时给他立了一桶碑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由宋江做媒，把小李广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为妻。因为宋江发现呢，花荣的妹妹的确貌美贤淑，跟秦明是天生的一对。
秦明的妻子又死了，没有妻室，他们两个的结合还有利于山上的团结，所以宋江就做了这个媒人了。秦明也就点头同意了，花荣和花荣的妹妹全都应允了。他们在山上大摆花烛，是拜堂成亲。
拜堂成亲的功夫，那矮脚虎王英把宋江叫到旁边了，大哥，您可答应给我要保个媒啊，我这媒还没保呢，您给秦明保了，我那个得什么时候保？宋江说，贤弟你别忙啊，这门得合适了算呢。秦明跟花荣的妹妹他们正好是天生一对，地配的一双，你那个呢我得慢慢给你寻找。我那个还能找得着吗？宋江说，肯定找着，找着那个指定比花荣他妹妹还得漂亮。
大哥，您这不是耍笑我？
我怎么能耍笑你呢？您要不是耍笑我，您说找的那个人比花荣他妹妹还漂亮，那么漂亮的女人能看上我吗？宋江说，这个是这样，情人眼中出西施啊，那个女的要是漂亮肯定也能有看上你的。
嗯，那好啊，您可记住别忘了我这事儿。宋江说，我多咱也忘不了你这事儿，以后我一见着你我就先想到给你找一个夫人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
山上花荣和秦明两家人接了亲了，
秦明成了花荣的妹夫了，花荣就是秦明的大舅哥。在山上又过了一段时间，
有消息说呀，青州府的知府已经向朝纲中打去了公文，朝纲中皇帝准备派大队人马征剿清风山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山上几位寨主坐在一起议论，
大家伙觉得，
如果说朝纲中发来大队人马征剿清风山的话，那么清风山这个山寨现有的这500楼兵可很难取胜啊。清风山山势狭窄，周转无地，怎么办呢？面临着有一种危机。
在这个时候宋江就提出来了，宋江说，事到如今呐，
我们就得大干了，在清风山这守着这是不行了，清风山这个山的条件不具备，我们要想大干就得投到一个大去处。
这几位寨主说，哪里是大去处呢？
宋江说，现在梁山泊那里边有一伙子英雄好汉，为首的大寨主就是晁盖，晁盖手下有几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而且听说他有几百名楼兵。那个梁山泊借着水势，周围的官军都奈何他们不得呀。如果我们带着我们这500多楼兵，加上几位弟兄，倒在梁山泊投到晁寨主的麾下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如虎生翼，如龙得水呀，官军们更是无计可施，我们就在梁山泊可以兴师起义，成其大事。大家伙一听宋大哥说的倒是有道理，只是这晁盖他能不能收留我们呢？宋江一笑，晁盖肯定收留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宋江说，我和晁盖有交情。宋江就把当初晁盖怎么智取生辰纲，官司一发，宋江给他送消息，晁盖对宋江感恩戴德，后来派刘唐下书引起了宋江坐楼杀了阎婆惜，这一系列的故事都跟大伙讲了。现在晁盖心里边一直觉得欠宋江的情，跟宋江有交情。宋江说，如果现在我带着大家够本梁山泊，说投靠在他的手下，晁盖肯定举两手欢迎。小李广、花荣和秦明一听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大哥咱们就投奔梁山泊吧，我们不能在清风山在这儿守着了，在这儿守着官军一到，无异于坐以待毙。宋江说，好，就是这个主意，咱们够奔梁山泊。于是全山寨的楼兵再加上寨主做好了准备，由打清风山上下来，够奔梁山泊来。奔梁山泊来，他们分了三部分，最先的队伍是宋江、花荣还有燕顺，当间是秦明、矮脚虎王英，最后是郑天寿、镇三山黄信等人。他们队伍往山下走的时候，以什么名义呢？化妆成官军的模样，打着大旗，上边写着普缴倒扣的官军。一路上老百姓一看，以为这都是宋朝官军到各地去普缴倒扣的，其实呢，他们本身就是占山为王的好汉。这支队伍又打清风山上可就下来了，直接够奔梁山泊行进。在行进的路上走到一个地方叫对影山，对影山偏偏赶上有两个寨主为了争夺山寨在那比武较量。这两个寨主，一个叫赛仁贵郭胜，一个叫小温侯吕方，都使方天画戟。两个人正在那交战的功夫，偏赶上宋江、花荣、燕顺他们到了。俩人打着打着，这两只戟的戟缨子绞在一块儿了，绞在一块儿摘了不开了。小李广、花荣在旁边是抖手一剑，箭射戟缨，把这戟给他分开了。由此和这两个寨主又结识，两个寨主和宋江等人结识之后，一听说这是及时雨、宋公明九牧大名，愿意和宋江兵合一处投奔梁山泊。 这样的话，在路上又把吕方和郭胜两个人收下了。这支队伍继续往前行进，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，宋江决定啊，快到梁山泊了，我们得先派两个人做先行向导，到那跟梁山泊的人接上头，让晁盖有所准备，然后我们后边的大队伍到在那里才好安排他们上山呢。先行这两个人谁去最合适啊？宋江是必不可少的得去，因为就是他认识晁盖，另外一个就是锦毛虎燕顺，燕顺陪着宋江，两人骑快马先行一步，大队伍在后边。宋江跟燕顺两个人这天催马往前够奔，走着走着发现路旁边有一个大酒店，两个人走的是又饥又渴又劳累。燕顺说，大哥，咱们喝点酒吧，吃点饭吧。宋江说好。该到了打尖的时候了，两个人带着司江由打马上跳起来，来到酒店门口，把两匹马往酒店门口的拴马桩上一拴，迈步走进了这个酒店。走进酒店之后，跑堂的赶紧过来打招呼，二位客爷，您吃饭喝酒吗？宋江说，有什么好酒吗？嗨，咱这个店里边没有次酒，全是好酒，村酿白酒、清酒、状元红、葡萄绿是应有尽有啊。那好，我要你给我安排一个清静所在。宋江为什么要安排个清静所在？因为宋江知道这是奔梁山泊来的，离梁山泊近了，离梁山泊近，这一带官军也比较多，宋江自己呢也是被缉拿的人员，生怕被官军发现了自己不方便。他一说安静的去所，这小堂官往那里屋看了看，哎，客爷，您看见没有，咱那个里屋啊是个单间，那算是雅座。好，我们就上您的雅座去。不过您别忙，我先去一下啊，里屋有一位客人在那喝酒呢，我让他给您倒出来，然后您二位再请进去。宋江说好，你跟人家好好说，听见没有？好嘞。小贪官一转身进这里屋了，里屋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一个人，要了四个菜，有一小坛酒，正在那自斟自饮呢。小贪官进来之后冲这位一点头，哎，客爷，您喝这酒怎么样？这人一抬头，你这酒不错。客爷，不错，您就多喝点啊。客爷，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？
商量什么事儿？
外边啊又来两个客人，这两个客人说呀，打算找个清静所在。咱们这个酒店呢，小店儿，没有多少清静地方，就这么一个里屋。您呢是一个人在这坐着喝酒，外边来的呢那是两位，他们可能是有被人的话要谈谈唠唠，想请您高升一步，您到外边靠窗户那个大桌，也没有别人，也是您自个儿一人一张桌，您到那儿去喝去，让那二位呢到这儿来，您看怎么样？
这个人听到这儿，把这眼皮撩了撩，看了这个贪官一眼。那两个人有钱呐？
哎，您这说哪是？有钱没钱，这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就是卖酒钱饭钱。
嗯，要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他俩来了就得我给他到地方呢？嗯，
哎，客爷，我这不跟您商量吗？哎，您愿意到就到，您不愿意到就拉倒。
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先雷后到。我坐在这儿，刚把四个菜要好了，一坛酒摆在这儿，还没喝两碗呢，他就过来我搬家，凭什么？啊？告诉他，就说我不到这地方。
喂，您不到这地方就不到这地方，您何必那么发脾气呢？是不是？好，您等着。小贪官一转身出来了，一见宋江、燕顺，哎，二位，哎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位好家伙犟脾气，一听说让他到地方，他火了，他说有先来后到，不到这地方。
燕顺一听，好吧，
不到就不到吧，我们就在外边这张桌坐着。
哎，那就委屈您二位了。
好，没什么。宋江跟燕顺就坐在外边这张桌这儿，坐着之后，宋江心里面没怎么样，燕顺这心里面别扭，因为刚才里屋那个人说那几句话，燕顺听着了。燕顺心想：里屋这小子，这也是个棱子，说出话来怎么这么难听？说燕顺坐着之后呢，虽然宋江在那要着菜要着酒，燕顺这个心没在这桌子上，他这耳朵还听里间屋那位说话呢。因为里间屋那位啊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嘴里直叨咕：“
他娘的，什么人都有，有两个土鳖钱儿，到哪儿都想冲大爷啊，出门要骑马，吃饭要坐雅座，哼，还得让别人给他倒地方。今儿个我就不到。”我一听这个，我就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神马东西，
咕咚喝一口酒。燕顺一听，你不到座就不到座吧，啊，你何必嘴里边不干不净的老那么叨咕？
燕顺就站起来，站起来之后，燕顺奔着这个李江屋就走过来了。这功夫跑堂的正给张罗着给宋江往上上菜呢，刚上来三个菜，跑堂的一看，哎，那位怎么奔李江屋去了？这跑堂的赶紧就走过来了，哎，客爷，您干什么？
燕顺让你躲开，不用你管。我听李江屋这小子嘴里边说话不干不净，我打算教训教训他。
燕顺那是大寨主啊，从来是不吃枪茬的人。
燕顺在李江屋这个门口的一站，往里边一瞧，一看李江屋坐这位，好家伙，一个彪形大汉，长得黄脸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大嘴叉，连鬓络腮的短钢男，脚下蹬着八大麻鞋，身上穿着粗布裤褂，腰中扎着青布搭包，旁边放了一个包裹，那边立了一条短棍。
燕顺一看，哦，这也是个横茬，我今天就逗逗你这个横茬。
燕顺的朋友哪来的？
这位一抬头
问我哪来的干嘛？打听这个你管饭呢？
燕顺心想，这是个茬，
刚才我们到这儿来是堂官说的，要让我们到这里间屋来，我们两个人并没有想到你这雅座，你不让也就不让拉倒算了，何必你在这嘴里边不干不净的都乱说了啊？我发现你这个人好像是落生三天没擦嘴呀，所以留下了一辈子说脏话的毛病。
哈哈，喝酒的这位腾愣就站起来了。
我发现你这个小子也是少爹没娘的东西，为什么说出话来这么短教育？
燕顺说，我今天正想要教育教育你，你出来。
这个人一伸手把身旁那个短棍就拿到手里了。
出去怎么样？出去你以为有你的好处吗？
燕顺说，到外边我好好的管教管教你。
这人拿着短棍迈步就出来了，燕顺撤步往外走。宋江此时就发现他们两个争吵起来了，宋江赶紧站起身来，来到他们两人当间，
慢慢慢慢，燕顺你少说两句。
哎，这位壮士，你不要生气，我问你们为什么争吵？
为什么争吵？你问他。
贤弟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燕顺说，你问他。
我们不进那个屋就不进那个屋吧，他在屋子里边说些个什么三七六八的事情我就不爱听，我看他嘴里不干净，我先给他擦擦这嘴。
哎，贤弟你少说少说，这位壮士，我们已经在外边把酒菜要好了，您在里边呢继续吃您的喝您的，咱们各不相扰，吃完了酒上路之后，你东我西都是江湖上的人，我们何必伤了和气呢？啊，
这个大个子提溜短棍看了燕顺一眼，又瞅了宋江一眼，
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各不相扰，你也少说我也不讲，就这么地吧。
要真要动武的话，我不在乎你。说实在的，你打听打听，这天下我怕过谁？想让我给你让座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要让我给让座的人，这世上只有俩人，除这俩人，我给谁也不让座。燕顺在旁边微微一笑，呵呵，我知道你说这俩人是谁。是谁？一个是你爹，一个是你爷爷。
放屁！
大概你爹你爷爷来了，你也未必能给他让座。
胡说！
这位拎着棍子又要过来，宋江拿手一拦，哎，这位壮士，你息怒息怒，燕顺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这位壮士，哎，我愿意问问您，您说这两个人是谁呀？您能给他让座？
这两个人说出来大名鼎鼎，名似春雷贯耳，号似亮月当空。第一个是沧州横海郡的小旋风柴进，柴大官人，那乃是柴世宗的后代。
哦，宋江心想，这我认识。第二个呢？
第二个是郓城县的押司，号称及时雨的宋江，宋公明。
哦，宋江一听，感情第二个就是我。宋江听到这里就笑了。宋江笑了，旁边锦毛虎燕顺这气也没了。燕顺心想，这小子咋呼半天，感情见了我大哥你也得让座啊，瞧这意思，你还不认识我大哥。宋江跟这位壮士一报腕，
请问这位壮士，
你说的这第二个及时雨宋江宋公明，你跟他认识吗？
啊，当然我跟他认识，我们是朋友。
哦，你跟他是朋友？你们什么时候交的朋友？
我上他家去过呀，他的弟弟宋清我见过呀。
哦，那你见过宋江吗？
宋江？宋江我还没见着呢。
宋江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没见着宋江，实不相瞒，小可就是宋江宋公明。
啊，你就是宋大哥。
大哥，方才多有得罪，小弟这厢有礼了。说着话他咕咚就跪下了。宋江赶紧伸手相搀，快快请起。就看这个汉子站起身来之后跟宋江说，大哥，小弟到处找你不着，寻你不见，今天再次相逢，我有要事相告。